15号晚，美国参议院以83-11票压倒性结果，通过了2023财政年度国防开支法案。法案接下来将送交白宫，只等拜登签署成法。法案包括将为台湾提供5年共1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这项总额近8580亿美元的国防授权法，上周已经获得众议院支持。法案计划提供8亿美元的安全援助给乌克兰，协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入侵。法案还将设置60亿美元给欧洲威胁倡议。该项目在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时所成立，目的在于提升驻欧洲美军的应变准备，以阻止俄罗斯进一步侵略。法案还将为太平洋威胁倡议注入115亿美元的资金，提升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能力。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表示，中共正积极破坏美国的利益和在各地的伙伴关系，从亚洲到中东再到非洲等地，这部国防授权法将强化美国力量。制衡中共将需要美国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和伙伴间更牢固、更深入的联系的协调努力，通过向合作伙伴出售他们需要的防御能力，在安全和经济方面继续实现双赢。法案纳入了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梅连德斯提出的强化台湾韧性法，将首次为台湾制定具体的国防现代化计划，大大加强美国与台湾的防务伙伴关系。法案将授权美国从2023年至2027年透过美国国务院的外国军事融资计划，每年对台湾提供达20亿美元、五年共高达100亿美元的无偿军事援助。法案还授权总统使用总统拨款授权，每年从国防部提取价值至多10亿美元的防卫设备或服务给台湾。法案还包括加快台湾武器采购速度，制定训练计划，提升台湾防卫能力。台湾军事评论员奇洛尔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这个法案最重要核心在定位，是非不约性质的一个伙伴关系，美台军事准联盟关系的确立，代表美国对协防台湾承诺的具体步骤和手段，才会有无偿军援。以前只有美国给铁杆盟友，好像以色列这些国家才有无偿军援，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大转折点。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说，这个亦呼应拜登曾经讲过四次防卫台湾，将战略模糊推向战略清晰。台湾基础军备量率不足，透过整合型包装令台湾得到实质上军事升级好处，又不用偿还这样的代价。透过这个法案可以构建双边军方官员有更好交流管道。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监管机构15号称已经能够全面检查中国公司审计底稿，这个是有史以来首次能够对中国审计公司进行全面检查，这个重置了在美国交易所上市的中国公司面临的3年退市的时间表。十多年来，中国的监管机构以国家安全担忧为由，拒绝让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检查总部位于中国的会计师事务所，或例行查阅中国公司的审计底稿。今年美国开始实施外国公司问责法案，规定如果审计机构连续3年不能够接受检查，受审计的公司就会被强制退市。中国政府的立场有所软化，直至今年夏天，超过160家公司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标记为不符合这一新法，并有可能从2024年开始被责牌。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最近派遣了30名工作人员在香港进行为期9个星期的实地检查，对其正常检查小组的人员规模增加了1倍。该委员会发现了很多潜在的漏洞。审计监督机构表示将在2023年发布检查报告。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高级研究员杰里米马克表示，中国经济过去1年的急剧下滑可能促使中共政府作出了让步，允许美国展开检查，以便中国公司能够保留在美国上市地位。 中方最不想看到的就是失去进入华尔街的机会。在八月份中美达成审计协议之前，数十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已经着手在香港进行二次上市或双重上市。短视频平台 Bilibili 股份有限公司和百胜中国、阿里巴巴最近将各自在香港的第二上市地位转为主要上市，以确保如果其美股被摘牌，他们可以继续在另一个主要国际交易所公开交易。包括两家石油公司在内的五家大型中国国企最近分别采取行动，自愿将股票从美国退市。这五家公司都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不合规公司名单上。16号欧盟领袖经过数月的争论后终于拍板，采纳对跨国企业课征全球最低 15% 企业税的计划。近140个国家达成这项里程碑协议，目的阻止各国政府竞相压低税率，以吸引全球巨型企业投资进驻。据法新社报道，此前由于有成员国提出反对或出手阻挠在欧盟实施最低 15% 企业税的日程延迟，在16号的峰会上持反对意见的会员国经协商保持缄默，最终使得协议通过，将在明年年底在欧盟生效。欧盟经济事务执委简提洛尼说，协商的达成代表欧盟向税收公平与社会正义迈出关键一步，全球最低企业税率是解决全球经济挑战的关键。路透社说，推行全球最低企业税率是为阻止跨国公司不管销售收入来自哪里，都将获利和税收转移到低税率国家，而来自药物专利、软件和知识产权使用费等无形资产的收入已经越来越多地转移到这些辖区，使企业得以避免在传统母国支付更高的赋税。中国商务部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顾宝智曾对第一财经表示，提出设定最低企业税率的国家，积极支持的国家会获利，会成为赢家，因为这些国家的企业所得税率普遍远远高于 15%。实施全球最低 15% 企业税对这些国家有两方面收益，一是缩小了与其他低税率国家的相对竞争劣势，二是有利于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而那些主要依靠低税率吸引外资流入的国家，避税天堂等利益会受到损害，成为输家。实施全球最低企业税率，他们在市场、产业、基础设施、资源要素等方面的劣势将放大，对走出去的中国互联网头部企业可能面临着谷歌、脸书等美国互联网巨头一样的局面，将要在母国和业务所在国缴纳更多的税。因此对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一定要做好相关税收规则的研究，做好合规工作。16号白俄罗斯总统府发布信息，普京将在19号访问明斯克，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讨论地区安全和共同应对措施。观察家推测，普京访问白俄将可能使进行中国俄乌战事出现重大转折变化。六媒环球调查局分析，叙利亚叛军准备赴乌参战，美国正在考虑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飞弹防御系统。俄乌战争将迎来下一波的变数。白俄总统府指出，卢卡申科将与普京进行一对一会谈，讨论共同应对新挑战的措施。十月，卢卡申科声称，俄国可在必要时动用所有种类的武器，暗示可能使用核武，指控波兰、立陶宛和乌克兰训练白俄激进分子，以便对白俄罗斯进行破坏、恐怖攻击，并且策略兵变，宣布与莫斯科共组联合部队。台媒新头壳认为，实际上俄罗斯一直怂恿白俄罗斯支持俄入侵乌克兰。观察家指出，白俄军队战力不足，亦没有实战经验，不足以协助俄罗斯作战。但白俄地理位置特性邻近乌克兰，俄军可能借由白俄基地进行攻击，甚至将战术核武前进部署到白俄境内。若果两国正式宣布结盟，俄军将可以缩短战场补给线， 同时如果白俄遭受战火波及，俄军可以以同盟为由进行报复性攻击，为整个俄乌战事增添不确定因素。另据俄罗斯媒体15号报道称，居住在叙利亚伊德利卜省的数十名叛军武装分子已经进入土耳其，接下来将以雇佣兵的身份继续前往乌克兰帮助乌军作战。环球调查局认为，这批武装分子绝不是泛泛之辈，估计都是训练有素，有着丰富作战经验，久经沙场之辈。而美国最快本周将宣布提供乌克兰爱国者飞弹防御系统。美国提供爱国者是想更大程度的削弱俄罗斯，另一方面是试探俄罗斯的态度，为接下来向乌提供更多远程或杀伤力大的武器装备做准备。美国商务部将36家人工智慧技术、半导体装备制造、电脑晶片制造等科技领域的中国企业纳入黑名单，严格限制他们继续获取美国技术，引发广泛关注。16号，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经济专家谢田教授向本台表示，显然美国扩大了对中国的限制和制裁面积。他说，是中共极力想争取在 AI 人工智慧和先进晶片制造方面，中共最优先想有所突破的领域。当然我们都知道，中共的目的是要用这些技术用在对人民的监控和它的军事现代化、5G 现代化。综合媒体报道，美国商务部15号公布的黑名单中，有21家中国主要人工智慧晶片公司，9家涉嫌寻求支持中共军事现代化企业等，包括中国寒武纪科技人工智慧技术公司、长江存储电脑晶片制造商、上海微电子装备、半导体装备制造商。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向希望之声表示，美国的行动是针对三个领域，他分析，一是军事用途，二是用来社会监控，例如监视器、人面辨识、无人机，三是纯粹商业应用，表面是民营企业，但其实做过很多是国家或者政权要他做的事，只要是极权专制的政权都有这个需要。美国看到所谓的中国模式问题很大，不能够让他这样继续下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亦在黑名单中，这个对中国企业的影响非常大。谢田分析，如果美国对这种光刻机和各种各样的晶片制造设备加以限制，中国晶片产业公司亦没办法往前推进，事实上是极大的限制了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发展。对中共将这些高技术应用在监控控制中国民众，肯定会起到压制作用，对他们来讲有一定的打击，对中国人民百姓的人权应该就是有帮助的。吴家龙强调，美国对中国公司的限制造成的影响，就是这些中国企业以后必须靠自己创新能力来开发技术，其关键毫无疑问将是人才的培养。所以美国接下来会做的是阻断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一个关键因素，不再帮中国培养人才。美国商务部表示，中共致力取得和借助人工智慧等先进科技来从事军事现代化和侵犯人权等行为，美国的最新行动旨在限制中共作为。这个是10月美国对中国实施全面出口管制后，再次对中国科技公司取得美国技术限制。吴家龙分析，美国不能够再用自己的自由市场及全球化来支持极权专制政权，因为极权专制政权已经证明他们是向外扩张的，对内是高压镇压的，这样不能够在民主自由的国际秩序里面继续让它存在下去。美国现在会根据这个基本方针，一个一个领域、一个一个行业做技术禁运，可能还会更多，说不定还有金融上的限制。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